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啊，再次来到这个向城的恩典堂。向城恩典宣道会呢，我其实来过好多次啊。那再次来到当中呢，之前有机会听罗牧师啊分享过一些啊关于你们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听到呢就是你们现在不仅仅是这个一些施工上面的，我更加看到你们教会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啊。这个意向呢，我也看到在你们的那个周报上面也打出来了，说啊，更新生命啊，做主门徒啊，圣洁家庭，敬虔后裔啊，荣耀教会，见证耶稣，赢得灵魂，广传福音啊。我想大家在周报上你们可以看到，就是教会的意向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就是啊神的心意。而且就是有已经有目标，就是比较专注。另外呢，就是我特意前几天也上了教会的网站去看了一下，发现有不少的一些活动啊，都是挺感恩的，还有一些照片啊，我看的也是挺感恩的。那另外呢，我觉得最特别的，我就是有感动，就是那个见证啊，你们把见证分享在网站上面啊。啊，那些人受洗的见证啊，我觉得是非常的能够鼓励人的。那就看到你们在三月、四月、七月啊，就是不断的都有新人受洗啊，都有人做见证。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不断的在像教会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亲身的遇见神啊，亲身的来经历神，然后就有生命的更新和改变。那就像今天我们经文里面呢也提到啊，这个雅各他在那个地方也是亲身的遇见了神啊，就有生命呢，就有更新。那我们等会来看一看。所以我们今天呢很感恩了，很感谢神啊。我就觉得神在你们中间有很丰富的恩典啊，就像你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名字啊是恩典堂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恩典堂。盼望神呢也继续的来建造你们这个教会啊，通过你们也在奥克维这个地方啊，能够大大的传扬他的恩典的福音啊。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的呢是经文，就是创世纪28章啊，这个10节到22节。这段经文呢是关于雅各啊，他就在伯特利第一次亲身的遇见了神，经历到神。那这位雅各呢，他是谁呢？我想圣经里面有很多个雅各啊，这位雅各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是那个以撒的儿子啊，是在这个创世纪当中啊有很多的记载。那我就盼望呢我们当中啊，这个最好呢你手上有一本圣经，因为今天要讲到的经文其实还蛮多的，这个上面这个 PPT 上面不一定有。那你如果能够去翻翻创世纪的啊前后的经文啊，看看雅各的一些内容讲到哪里的地方啊，就你可以翻一下的话，对你很有帮助啊。那作为雅各呢啊，我想很多基督徒啊可能也比较熟悉啊，他后来被神改名叫做以色列啊。以色列这个名字我们很熟悉啊，今天我们还听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作为雅各呢他被神改名叫以色列，然后从他以后的子子孙孙呢，就慢慢形成了一个被神拣选的民族，被神拣选的国家。直到今天啊，我们仍然知道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啊。那在雅各的人生经历里面，他就有很多地方非常具有代表性，甚至我们在其中可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影子啊。那今天我们就从他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来学习更多认识神，学习啊这个来认识神的救恩。那我们知道呢，这位雅各他在出生的时候呢，他 他是抓着他哥哥的两个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啊，脚跟出来的。那这是在创世纪25章啊，25章23节啊。啊，如果你们有圣经，你们可以去翻一下，我会读一下这个经文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呢，在他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那个耶和华神呢，就对他们的母亲啊，这个利百加说话啊。那个时候利百加怀孕了，然后呢说的话呢是这样讲的啊，这个创世纪25章23节啊，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啊，圣经里面这个后面有个小字注释呢，就说这个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那关于这个雅各呢，就从人的角度来讲，往往会看到他的抓住啊，就出生的时候他就抓住他哥哥的脚跟，然后呢他父母呢也因为看到这个就给他起名叫做雅各啊。其实雅各这个人呢，他很会抓住啊。那就像他的后来的人生经历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很愿意很想去抓住一些东西啊，包括长子的名分啊。但是当雅各开始亲身经历神的时候呢，他也是在不断的改变，生命在不断的更新。我们会看到呢，其实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看雅各的这个人生经历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慢慢的在变化，就是从一个很会抓住的人呢，慢慢到学会放手交给神啊，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那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雅各的这个出生啊，他不是抓住那么简单啊。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出生的时候就是抓住嘛，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讲呢，或者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他的出生啊，重点在于神的拣选啊。这是罗马书9章啊告诉我们啊，9章10节，他那里讲呢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啊，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罗马书自己的经文，它其实很简单，就讲到在雅各出生之前啊，神就已经拣选了他，因为他们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不是说因为雅各啊出生了他做得好，所以神拣选他，但是说出生之前神就拣选了他，出生之前啊神就预言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所以这个重点啊，雅各的出生的重点就在于神拣选了他，并不因为他有多好，其实他人生当中啊也有很多他自己要依靠自己啊，在做很多事情的啊这样一个过程。就是雅各的人生的前面的几十年，他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他一直想要自己去抓住一些东西，直到他在伯特利第一次亲身遇见了神，才开始有了真正的改变啊。抓住这个词呢，对雅各人生啊前面几十年的经历啊，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总结。首先呢，雅各他是用一碗红豆汤啊，圣经的记载啊，一碗红豆汤从以扫那里呢换来了啊这个长子的名分啊。这件事情呢记载在创世纪25章啊27到34节啊。我就是鼓励大家有圣经可以翻一翻啊，就是可以看一看。那雅各在那里呢，他就是非常看重啊这个属灵的名分。他呢不只是说让以扫在嘴上啊，他说让以扫去起誓答应。他就是对这个非常看重，他是要以扫就是慎重的起誓啊，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他。那以扫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在那段经文也看到， 那段经文最后有一个评论啊，他说于是雅各将饼在25章34节啊，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以扫就是这样一个行动啊，就是圣经对他的评论就是这个。那如果说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那看重的是什么呢？他看重的就是他个人的感受还有短暂的欲望啊，他为了一个红豆汤啊，就是他就把长子的名分都不要了。那这个以扫呢，其实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其实有这些人物还是蛮多的。那我们首先就看到圣经当中那个当年的亚当夏娃，他们也是一样的，为了满足自己天然的欲望，不管是因为果子好吃还是因为他们想变得更聪明啊，这个都是为了天然的欲望呢放弃了属灵的名分和祝福。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啊，这有很多的提醒啊。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诱惑我们去满足个人的欲望，我们天然的欲望，那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想可能比当年的时代比几十年前几百年前还要多得多。因为今天这个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主动，甚至我们是被动的。今天的这个很多的商业公司啊，是为了留住客户，也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就是在产品里面去满足个人的快感欲望，尽量让人呢去用他们的产品，用到就停不下来。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啊，就是让我们就用他们就用到停不下来。那这其实呢就是一种行为上瘾。在去年的时候呢，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啊，亚当·艾尔特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中文了。中文这本书呢，去网上一搜就能够搜得到。中文版的书名叫做《欲罢不能：刷屏时代如何摆脱行为上瘾》。那这本书呢，就里面讲到说，现代人大概有接近一半的人呢，是有这样一个至少有一种的行为上瘾。啊，举些例子啊，比如说时时刻刻的盯着手机看啊，或者呢不断的刷屏朋友圈，或者呢这个通宵的追那些连续剧啊，或者呢没日没夜的打游戏啊，或者呢不停的看邮件啊，有的呢可能是那个没日没夜的工作狂，有太多的时间去工作。那这些生产和设计这些网络科技产品的人，他们自己啊，这本书上他去调查研究，他就发现呢，他们自己呢，发明的人呢，却是小心翼翼的去避免自己呢沉迷在这些的产品里面。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乔布斯的孩子呢，他从来都不用 iPad。乔布斯大家知道，苹果的那个创办人，那推特的那个创始人呢，他没有给他的儿子呢买过平板电脑。就是有很多很多硅谷的巨头啊，他们根本就不让自己的孩子去靠近这些电子的设备啊。这是因为呢，行为上瘾啊，它能够带来短暂的快乐啊，它却会这个破坏这个长期的幸福啊。书里面他总结了几个这个网络科技产品能够让人上瘾的一些要素啊，我就举一两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一个要素就是说，为什么会上瘾呢？有些产品就是让你有一个没有完成的紧张感啊。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微信啊，它上面有几个上面或者有红点，或者呢就有数字啊，告诉你这里你还没有看啊，你要不点呢你就还没完成嘛，所以你必须要点一下。那这个就是产品的设计就是这样啊，让你有一个没有完成的紧张感。那又比如说呢，就是不可抗拒的一些积极反馈啊，比如说Facebook， 它里面你要是发照片啊，就有人可以点赞，你点赞呢，你就还想发啊，这就是一个有人给你积极的反馈了，你就有这种满足感啊，就是觉得被人关注啊，就想继续的去发布这些信息。这就是这些网络产品啊，它的一些设计啊，就是要给人，就是要不断的去用。那在这样的一种 状况下面呢，现在这个时代，这有机会去啊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对生命有思考、有反省的人呢就越来越少，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充满了就是短暂的、碎片化的那些时间，让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能够静下心来祷告、亲近神。我们就是比较少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静下心来，或者是读几本经典的著作，以至于我们的心呢其实是很难得到真正的属灵的营养。那这个时代的确是这样，我相信啊，这个每个人其实仔细去想想都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可能忙很多事情，不管是我们平时啊在忙社会上工作上家庭里面的事情，甚至啊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会忙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呢其实忙有一个弊端，就是说忙的时候会忽略到这背后的一些意义啊，就是在做一些事啊，但真正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到神面前来跟神有一个关系啊。我想很多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疏忽，希望能够互相提醒啊，让我们能够在崇拜的时候也好，在什么时候就是能够专注的来敬拜神，来唱诗歌也好，都是能够把这个事情啊能够去把它专注在神的身上。那我们很容易呢就屈服在短暂快感的诱惑下面啊，不容易在长远的好处的事情上面呢去专心啊，这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很大的挑战啊。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就需要去小心分辨啊，所以我们多时候就是没有忘了去反省啊。我们如果去反省，我们知道大概这个到底好不好，我们有一个分辨是非的这个判断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蒙在其中呢，就忘记去分辨了。那圣经呢这边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不仅仅是这个以扫，包括他的父亲那个以撒也是一样啊。这个以撒他也有这样一个致命的弱点，他贪图个人的享受和短暂的欲望。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最后想要给那个以扫去祝福呢啊，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爱吃大儿子打到的野味啊，所以呢他就爱以扫。那这他甚至呢就是忽略了神那个当年给的那个预言啊，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也不管呢这个以扫他已经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啊，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前面，但是那个以撒没有管这些，他就想要把祝福呢传给这个以扫。在以扫呢在以撒传祝福啊，这个传承祝福这件事情上面啊，那么他们一家人啊，这一家人如果你去看圣经25章啊，就会发现这一家人呢有蛮多的勾心斗角，就包括说这个以撒要传这个祝福，那利百加呢是偷听到了，那利百加呢又去找那个雅各啊，就是要假扮成以扫。我想这些事情啊，就发现他们家里面的这几个夫妻啊，儿子跟父母就充满了这个欺骗、谎言啊、争吵、仇恨、害怕。那后来呢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就有报复、有分离啊，最后雅各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雅各虽然得到了他父亲以撒的祝福啊，这个以撒因为以为他是以扫，那得到了祝福之后呢，还是逼得要离家出走，就是为了逃避他哥哥啊以扫的这个愤怒和怨恨。所以雅各这个他的这个前面几十年他的过程啊，就是用人的智慧呢代替了对神的信靠。我们想一想，如果说神已经有了这样一个预言，那如果雅各呢包括他的母亲利百加没有用这一种欺骗的手段去得到父亲以撒的这个祝福，那么神他会不会说就不能够实现他的预言呢？我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神完全可以用一种正当的方法去实现他的预言，来把这个属灵的福分啊 传给这个雅各。所以呢，神肯定能做得到，只是我们人呢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啊。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用欺骗的手段，用这个操纵的手段，想要去达到神的计划，我们觉得啊，神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去做，结果是什么？就是会带来很多的争吵、冲突和分离。雅各靠自己，他想要紧紧抓住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就是不得不离开家庭，远走他乡。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雅各的经历呢，就是记在这个28章第10节到22节。当时呢，雅各就像一个逃亡的人，他就在一个这种情绪肯定是比较低落的，就是或者是忧虑啊、孤单啊、这个害怕、沮丧这样一个情绪下面，他就离开了家啊，就来到了这个地方啊，伯特利这个地方。那因为当时太阳已经下山，天已经晚了，所以他在那里呢就找了一块石头睡了。没想到他一睡呢，做了一个梦啊。第28章12节说，他就梦见一个梯子啊立在地上，梯子的头呢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啊，就是雅各他感到最孤单、最无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啊，他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做了个梦，神亲自的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神向他的这样的显现呢，就给他带来了这个极大的鼓励、希望。雅各在这里突然发现呢，原来神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的殿。这个地方呢就是天和地连接的地方，就是有这样一个梯子啊，从天上和地上就连接起来。神的祝福和应许呢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梯子呢从天上降下来。那创世纪在前面我们看到说，神啊，这个人曾经呢想要造一个塔叫巴别塔，想要通到天上去。但其实呢，人想要通过自己啊通到天上去，那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关联，就是神能够下来，神下来，我们才有这个联系啊。那这些经文呢，其实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的觉得眼熟啊，就是说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些经文呢，其实在新约也有啊，也出现啊，是在哪里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这个1章51节啊，就是那个地方呢，耶稣呢。他就啊对那些啊他最开始接触他的一些啊后来成为他门徒的那些人啊，特别是拿单义啊，就对他讲，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那个地方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通过什么呢？通过耶稣，通过人子啊，耶稣。所以耶稣呢就好像这个梯子，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是天和地之间的一个连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已经亲自的代替了伯特利，也代替了那个梯子，他成为了天和地、人和神和人之间的唯一的一个连接。那作为我们大陆移民啊，是我们来到加拿大，我觉得当然我们这边应该是有不同的年代啊，但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啊，有这样一个像那个雅各那样的一种体会啊，一种情绪啊，就是呢，我们来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啊，常常会感到这个孤单寂寞，因为远离了家乡啊，远离了亲人，然后呢，没有依靠，没有安全感。可能我们会以为呢，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那个熟悉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无助啊，或者我们觉得寂寞。但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呢还不在这里。因为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短暂的停留啊，只有几十年啊，我们一般来说都只有几十年。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呢都不是我们的家乡，也不是我们的归宿。所以如果我们最终啊没有回到神那里去啊，我们呢就永远都不会感到平安。 我们怎样才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呢？这个是圣经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只有一个方法，通过耶稣基督，就通过这个神与人、天和地唯一的连接，我们才能够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和应许。就像当年的雅各一样，他在那个伯特利那个地方啊，就是梦见了神，然后呢，神就在梦里面啊向他，就是告诉他这个从神而来的祝福和应许是怎样的。这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第十三节，那里写到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啊，这是神向雅各这个赐下的应许。首先呢，神向雅各表明他是一位立约的神。啊，神曾经跟雅各的祖先啊，这个亚伯拉罕啊，这个以撒都曾经立约，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现在呢，他要做雅各的神。这当雅各亲身遇见神的时候，啊，他就是个人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遇见神，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啊。接下来呢，神就把他对亚伯拉罕、以撒的应许呢，直接用在了雅各的身上。其中主要就是关于土地、关于后代、子孙后代的应许。最后呢，神给雅各带来了一个强烈安慰的一个应许。雅各正感到孤单，神呢就说啊，他要与他同在。雅各呢正感到害怕，神呢说要保佑他。雅各呢正感到前路迷茫，神说呢就要带他归回这个地方。雅各正感到好像被抛弃，神呢却说总不离弃他。雅各呢正担心他啊到底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神呢却说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在经历这样的丰富的应许和安慰之后啊，雅各醒来之后的第一个感觉他是什么呢？他是什么呢？在圣经的啊这个二十八章十六节十七节讲到的，雅各醒来之后他第一个感觉是惧怕，他感觉惧怕。能够往下看一看，雅各睡醒了啊，说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就在雅各第一次亲身经历了神，他感到自己就是遇见神的这个地方啊，是多么的神圣，多么的可畏，所以他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惧怕。虽然这个地方没有真的房子，没有大门在那里，但雅各呢认为这是一个人能够遇见神的地方，所以呢他把这个地方啊就看作是神的殿，天的门。正因为雅各有敬畏神的心啊，所以他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是干嘛呢？就是把所整的石头呢立作柱子啊，第十八节十九节啊，然后浇油在上面。这是什么意思呢？把石头立起来立作柱子啊，这就是其实表明这块石头不是随便放的，不是说它偶然放在那里的，是有特别的啊，是有特别的啊，这个人特别放在那里的，是用来干嘛呢？用来做标记，做纪念。然后浇油表达的就是献祭的这个意义啊，意思就是说他特别做一个纪念，他献礼物给神，所以立柱和浇油加起来就是敬拜神，就纪念神的作为。在这里呢，雅各就是纪念神向他显现这样一个作为，甚至呢雅各把这个地方的名字都改了，这个地方啊原来啊他叫路斯啊，雅各在这里就把它改作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殿这样的意思啊。那以后呢啊，以色列民族当中啊，这个他的子孙后代在这个地方就敬拜神。然后在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呢， 啊，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初初一看呢，就觉得雅各在这里呢，这样一个许愿就是很功利性的，好像说像一种交易一样的，就说神如果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其实呢还是有些区别啊，就是说雅各在这里所许愿的内容呢，我们看到其实都是神前面刚刚就保证要做的事情的这个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就在前面。雅各说啊，神按照他的应许来做啊，他呢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所以雅各在这里呢真心的敬拜神，并向神许愿，他知道自己一无所有，所得的呢都会是神的所神所赐的，所以他愿意把神所赐的十分之一呢献给神。那雅各在这里呢，他说着说着说着就把这个就从第三人称了变成第二人称了，就在二十二节就说啊，你所赐给我的啊，怎样怎样，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就是变得从他变得直接向神说话了，就像我们今天的祷告一样了，就我们直接跟神说话。这表示呢，雅各他自己已经直接在跟神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了。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啊经文的话呢，当时以撒要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啊，他问雅各，你找野味怎么找得这么快呢？啊，雅各的回答是说啊，耶和华你的神啊，使我遇见了好机会。雅各在那个时候还是觉得就是啊，这个神跟他父亲有一个好的有一个关系啊，自己跟神呢还不是他的神啊。所以呢，这个变化，雅各就在亲身经历神的时候，他已经变了，变化就是啊，这个耶和华神已经成为他的神了啊，他跟这个神呢有直接的一个关系。雅各在伯特利这样一个经历啊，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会有一些经历啊，这以至于说我们会认识神，会信靠神，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在这样的经历之后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变化呢？有没有像雅各那样的变化呢？啊，这位雅各啊，他在伯特利这个经历呢，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它怎么样就成为了一个圣地，一块普通的石头怎么样就成为了一个祭坛，一个靠自己紧紧抓住的逃亡者啊，怎样就成为一个敬拜者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啊，都是因为呢神向雅各启示了他同在的保护应许。所以呢，在雅各亲身遇见神之后，他的生命呢就开始改变。像雅各一样，我们今天如果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认识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应许，其实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很多，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神要给我们怎样的祝福，要给我们怎样的名分啊，我想我们基本上都知道啊，特别啊，我想很多人就是受洗之前上一些是要上一个啊，上一基要真理班啊，或者是受洗班啊，都知道啊，成为基督徒啊，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神怎样的应许。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就应该会像雅各那样，我们就愿意用奉献和委身来回应神。我们就对神啊，他的公义圣洁呢，就有一个近前的一个惧怕。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奉献委身，那我们就可能呢，根本就还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真正的正确的一个属灵的关系啊。我们可能还没有开始过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活。我记得呢，我移民来到加拿大之后啊，我去的第一个教会，第一个团契啊，它的名字呢就叫做伯特利团契啊。后来呢，我听到那个 这个团契给这个团契起名字的、啊、有一位弟兄啊，一位弟兄他就分享说当年为什么给这个团契起这个名字，他就说，就说到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我们大陆移民啊，啊这个像当年的雅各一样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就来到这样一个、啊、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但在这里呢我们就遇见了神，在这里呢我们经历了神，在这里呢我们开始认识神，并且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长，就像当年的雅各一样的，雅各遇见神之后呢就开始立柱为祭，就表示说这是他人生阶段里面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所以他把这一个呢啊这个立柱作为一个纪念，他紧紧的抓住啊神跟他的一个相遇，那这呢就是雅各蒙受祝福的开始，但这个是开始，也就是说在他后面人生的经历当中，他还会有在个性和生命里面很多地方需要被神塑造和重建。那么今天的基础也是一样的，我们遇见了神之后，我们要抓住啊这样一个相遇，抓住神给我们的祝福和应许啊，我们知道神啊赐福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啊、他就有永生啊，也能够这个离开罪恶这个脱离罪恶的捆绑啊，还有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啊，神儿女的名分啊等等，这些的一些的恩典啊，我们抓住，这是神给我们的啊这个一个应许啊，他是信实的，必然会成就的。那么这是开始，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地方是需要被神来塑造的，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继续要来接受神的塑造。就像雅各呢，后来他接受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啊、就是到他的舅舅那里去的时候，在拉班那里呢有很多的经历啊，是让他很难受，但是呢却让他生命不断的去更新啊，被塑造了。那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也是会有很多的很多的作为，就像那个这个诗人在诗篇的四十篇第五节啊，他是这样讲的啊，诗人在那里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成名，若要成名其事不可胜数啊。诗人在那里就说啊，这个神向我们所做的，向我们所怀的这种啊，塑造我们的这种心思意念啊，是非常多啊，所做的事情也非常多啊，数都数不清楚。当年呢，神愿意进入雅各的生命里面，他就塑造和重建雅各的生命。那当年雅各的神呢，也是今天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神也愿意做同样的工作，他愿意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愿意来塑造重建我们的生命，但是你愿意吗？你愿意被神来塑造吗？你愿意顺服在神的一个工作里面吗？他可能让你经历一些事情，为的是让你能够在他面前学习顺服，学习谦卑，学习敬畏他，爱他，你愿意吗？你愿意立柱为祭吗？纪念每一次神跟你的相遇吗？你愿意纪念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吗？你愿意让耶和华神做你的神，让他来带领你人生的道路吗？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啊，就是能够来多多的思想并且纪念神在你自己生命里面的作为啊，特别是下一个主日啊，就是你们向城恩典宣道会三周年的堂庆啊，我想盼望我们都能够立柱为祭啊，能够纪念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恩典。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在向城恩典宣道会啊，的确是做了奇妙的作为，你在这里施恩怜悯，也赐下够用的恩典，让这里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啊，一同的建造这个新的教会，也看到教会不断的在成长，不断的能够加添给得救的人，给这个教会，主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主你大大来使用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经历你自己作为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吧？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能够抓住能够纪念你的作为。 并且印着你像我们这样恩典的作为，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啊，这个同心协力，一同的走前面的道路。愿主你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总是有一颗敬畏的心来服侍你啊，能够来在你面前学习彼此相爱啊，来建造这个教会，这是你所爱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大大赐福，继续赐福这个教会，直到你成就你的心意在这个教会上面。我们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